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四师记，四师记我们来看第六章。好，我们先读第六章。
四师记第六章，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列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与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他们安宁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惊心惶发，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伯拉，坐在亚比以谢族的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大难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的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应备了一只山羊羔，奉以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置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
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一怕家父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 前巴利的坛拆毁，堂堂的木偶看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竹的头上，就彼此说，这是谁做的呢？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二世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二世说，将你儿子叫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
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
面对神说，你们若我照着我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这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是如此，如羊毛是干的，别的都有露水。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章跟第七章这边讲再讲一个士师，这个是到第八章就讲基甸基甸这个士师。那么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么这一个经过的底波拉巴拉以后，国中太平的四十年那么这四十年，但是很快的，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他们还怎样不听上帝的话，又开始又去拜偶像，拜偶像。所以呢，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记得这个管教都是出于神那么呢，米甸人就压制以色列人那以色列米甸人呢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打不赢他们，就躲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然后呢，这个米甸人呢，他不是自己来，他找了亚玛利人跟东方的这些游牧民族一起来了以后呢，而且他们来都是什么，都是在当中这个撒种，把他们的土场毁坏，把他们的土场毁坏，没有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那么第五节，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人跟骆驼都无数，毁坏全地。那么米甸人因以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光景，这个光景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只有七年他们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没有盼望的日子，没有盼望了，你撒种的就被毁坏，那你就怎样，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的日子，知道吗？好，所以这个米甸这件事情呢讲到什么，人离开神你就过了一个没有盼望的日子。你可以，你会撒种，你可以努力，可是呢你拿不到收成，你拿不到收成，你看不到收成那么呢你也没有办法安居，没有平安的日子给你，没有办法安居。你为了躲避仇敌，只能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 所以你没有办法舒坦的过日子。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一个啊，讲到的以色列人啊，因为啊离开神，所以上帝就让他们看见，你离开神，你就没有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日子是很可怕的日子，因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盼望，也不能安居，也不能好好的啊过一个啊平静安稳的日子。所以一到七六节就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上帝就让他们看见，他们想找巴利，以为巴利可以帮助他们有农作物的收成，有好生活，那这是假的，因为那是偶像啊，那是假的，虚无的，那不是真正的神，所以他们过的是一个虚追求的是虚无，所以过的是一个没有收成的日子，没有盼望的日子，是一个啊被逼迫不得安舒的日子。好，所以他们极其穷乏，当极其穷乏以后，他们就呼求神。第七节到第十节，因为他们呼求神，神就差先知对他们讲，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你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我把你们领上来，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也救你们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然后呢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把这些地赐给你们，那么已经跟你们讲，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你们不可以啊，在这个地上啊，去拜那些偶像，可是你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上帝先派先知怎样责备他们以后，这里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上帝留下这几族是要试验以色列人，对不对？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会不会愿意听从上帝的话。好，所以如果上帝要试验人，请问人会不会有难处？会啊，如果上帝要试验人，人一定先要面对什么？需要面对难处啊，对不对？是不是？那面对难处，看人怎么选择，这才是一个考验嘛。好，所以以色列人很可惜啊，他们只要面对这些，他们就去找自己找出路，把上帝的话给忘了。所以重要的是不听从神的话，把上帝的话忘了，忘了上帝说了什么，想要自己照着人的意思走。好了，那上帝一方面责备，一方面上帝也施行拯救，知道吗？施行拯救，上帝管教的，上帝也会施行拯救。所以第十一节，神的使者知道的俄弗拉，在亚比以谢族人耶阿斯的橡树下面。那么基甸呢，躲在酒榨打麦子。这个打麦子，打麦子应当到一个宽阔的地方，就是你把麦子割下来，对不对？我们这边台湾没有人打麦子，所以我们大概不太晓得打麦子是什么啊。割稻我们现在野人也看不到割稻以后打稻子是什么样，因为现在都是机器的，看不到的。那如果你要割稻子的话，以前是这样割稻子的，先把稻子割下来，对不对？好，割下来，然后呢就把那个上面的稻子，然后下面是草嘛，所以要怎样麦秆嘛，稻秆，所以要用那个机器脚踩以后一锅，然后再把那个稻谷留下来，然后那个草就留在稻田，然后再把草树一树一树的放在那里，然后你带回去的稻谷里上面还有很多草，对不对？然后你就要怎样用那个鼓风机一吹，那稻谷比较重就掉前面，草就比较轻吹走了，对不对？那么打麦子呢，打麦子是也是一样，麦子在麦秆上面，然后你割下来以后先晒一下让它干一点，然后再怎样再打， 再打，把那个麦子从那个麦杆上打下来。所以通常要一个宽阔的地方，要不然它整个那个麦杆的穗都会飞扬。然后你要风一吹，把那些轻的穗秸给吹掉。但是呢，因为怕米甸人，所以他们就躲起来打，很辛苦。所以呢，基甸在九榨那边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因为躲起来，很辛苦躲起来，很辛苦躲起来。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那躲起来啊，弄食物的事情啊，以前也发生过，我们现在的人大家都难以想象。你知道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时候，台湾那时候所有的食物都要配给，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没有。打仗以后食物就要配给，配给就是说所有的食物都政府都怎样收走，对不对？然后再按人怎样给，因为那时候没有，你没有办法去买东西的东西，大家因为物价已经太混乱了，所以到最后就是政府是统一收统一分配，有一点像这一次疫情一样，统一收统一分配。那统一收统一分配，收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农民，政府来收，你会全部都给吗？对，就藏起来。所以以前那些老人家就跟我讲，以前他们就要先藏，那你就要派小孩子在外面看，看那个看那些日本警察来了没，然后先藏。所以你只能怎样藏一些起来，缴一些出去，对不对？所以有一点像这个，你要先藏起来，你要先藏一些食物起来。好，那我们继续看。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跟基甸显现，就他跟基甸讲第一句话就是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觉得如果你是基甸，那么有人称你是大能的勇士，你会怎样？他想，如果我是大能的勇士，我还要躲在这里啊？如果我是耶和华与我同在，我还要怎样躲在这里？所以基甸也觉得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总会遭遇这个事，所以表示他还有信靠神，对不对？表示基甸还相信说，今天所遭遇的事一定是耶和华不跟我们怎样同在。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这些事？而我们的列祖跟我们讲啊，耶和华领我们出埃及啊，那出埃及有很多奇妙作为啊，那他现在在哪里呢？他把我们丢弃了，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所以基甸至少他观念正确，他知道是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是神不跟他们同在才会造成，对不对？所以当他这样一回答以后，所以表示说什么，这个使者就要让基甸把他的想法讲出来，所以使者先称他大能的勇士，称他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么基甸马上承认，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不会这样，对不对？我不会这样。那么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观看，观看就是这个后面第二十二节，我敌面看见，观看就是很注意看，很注意看。那么说你靠着你这能力，观看意思就是很注意很专注的看，然后呢意思就是要跟基甸讲非常重要的话，对不对？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是我差遣你。所以你看到没有，本来是没有盼望的日子，那么现在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讲， 如果你还相信耶和华同在就可以的话，那么你就靠这个能力，知道吧？如果你还盼望耶和华跟你同在，你就靠这个能力，哦，这个就叫做信，就叫做信。如果你相信耶和华同在就可以得胜，好，你就靠着这个能力，靠着这个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是我差遣你。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我们越在困难当中越要怎样，越要信靠神，相信神同在可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知道吗？我们越困难越要信靠神，越要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渡过，面对这些艰难，渡过这些难关，渡过这些难关。那么呢，基甸在这里一想，就是跟摩西一样，上帝跟摩西讲你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对不对？那摩西马上想说，我到底是谁，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事，哦，所以基甸也是这样想。十五节，基甸就说，主啊，我有何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哦，他说我有什么多大本事，我是谁，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是最小的，在我父家是最小的。所以他马上讲，他说跟其他那些大支派比起来，我们家的支派是马拿西支派里面最小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家呢也是自贫穷的，意思没有什么太多的啊这些人啊太多本事。其实他家不贫穷，知道吗？你看二十七节说什么，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几个你还有仆人可以挑，一次还可以挑十个，你觉得他家怎么样？其实他们这个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哦，所以他这个比较是用一个家族跟一个家族比较，哦，所以他不是个人比较，哦，个人比较他还不贫穷呢，对不对？他这样一挑一下就挑十个了，你想想看，还可以挑十个仆人，嗯，所以他是讲，他说这么多支派你怎么会选到我，对不对？这么多大的家族你怎么选到我，哦，我实在是啊很微小的。好，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在强调我与你同在，哦，所以呢我跟你同在，你要打击米甸人，哦，就跟你跟一个人打一样，哦，不是跟很多人，对不对？你是跟一个人。好，那基甸这个人就蛮特别的，他就要确定主与他同在，他就要求一个证据，哦，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可是这个基甸跟摩西不一样，摩西呢啊，跟上帝求证据，上帝说我跟你说的话就是证据，对不对？大概基甸很怕上帝也这样说，所以他要一个实在一点的，实在一点的证据，这是我猜的。他就说求你不要离开，我把礼物供给你，因为他要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耶和华的使者，知道吗？如果从神来的使者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就去预备一只山羊羔，再用一华细面做的无效饼。你知道这个一华细面要做无效饼还要预备一只山羊羔要多久？
少要半天吧。
好，哦，啊，一华，哦，一华细面，对不对？哦，啊，所以其实是要蛮久的，是要蛮久的，是要蛮久的，所以他要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以前的人时间过得比较充裕，不敢。你看有没有那个亚伯拉罕看到三个神的使者有没有，然后他就赶快去准备，对不对？那你想想看，又要弄面又要杀羊然后要烤来吃，你看要多久。所以呢，啊，基甸就去预备了，啊，准备了一只山羊羔， 又做了无酵饼，又煮了汤，对不对？都弄好了以后，在橡树下献给使者。使者说：“哎，把这些肉饼放在磐石上，汤倒出来，都倒好了。”结果那个手里拿的杖一碰到火就出来，都烧尽了。烧尽了以后，神的使者也不见了。所以，哇，这一下子就知道这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神的使者了，没有错了。啊，这个太神奇了。祭奠就说不好了，不好了，你看哈，又想要确定，真的确定又说怎样不好了。他说我亲自见到耶和华的使者，因为以前的人认为亲自见到神的使者会怎样，会死掉，哎，会得罪神，然后呢啊就不好。但是神就跟他讲，不要惧怕，你不会，不会死。所以他就赶快筑一座坛，筑一座坛，就在那边向神献上敬拜。那个坛就说耶和华沙龙，所以我们讲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平安，是从这里来的，就是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就跟神敬拜。好，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做事了。上帝在那一天晚上就让跟基甸讲，你把你父亲的牛那个七岁的，就是第二只的那个牛，指定那一只牛，然后他父亲呢有为巴利筑坛，看到没有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坛啊拆毁，木头砍下来，然后呢啊摆在那个你为耶和华筑的坛上面，第二只牛就当作燔祭，当作燔祭。然后呢啊，基甸就找了十个仆人这样做的啊，但是他那时候胆子还很小，你看到没有？虽然他知道是耶和华的使者，虽然神已经应许了你靠这个能力可以拯救，但是他敢不敢做？不敢白天做，他晚上才怎样去做这个事，晚上才敢去把那个巴利的坛旁边的偶像砍了，然后用那些木头来烧这些，这个当作柴烧这一头牛，对不对？好，那第二天城里的人起来一看，哎呦，才看到坛拆毁了，木耳被砍下来了，然后呢在新筑的坛上有牛被献过了，所以他们就去问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找出来是基甸做的，然后他们就很生气。你看他们不怕得罪神，却怕得罪什么？偶像。所以他们就去找耶阿斯。哎，耶阿斯这时候还很特别哈，这次大概是为了怕维护他的小孩，既然说好啊，那你就叫巴利自己出来啊，叫巴利自己出来啊。你要为巴利争论吗？如果巴利是神，巴利自己来为他自己争论，意思就是如果巴利是神，叫巴利去找谁？找基甸啊。你们不用讲。所以后来大家就称基甸就是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说这个人让巴利自己跟他争辩，就变成一个大家传的对他的一个新的名字。好，这件事以后，那么米甸人来了，亚玛利人、东方人都来了，在耶斯列平原安营。34节很要紧，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这个时候，他照的神的话已经献了祭，对不对？那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开始吹角。那以前以色列人都怕得要命。可是这时候他一吹角，大家都出来了，大家都想要出来征战，知道吧？出来征战，所以呢，他也打发人去把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人，他们都出来会合了。好，人都来了，那么基甸呢？这时候他又怎样？你看他胆子还是不够大，对不对？ 前面已经在晚上才做，这时候他还是觉得怎样不够放心。你知道基甸这个人就是一直不够放心，看到没有、哦、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讲他不够放心啊，还要献祭试试看、哦、然后神跟他讲去把那个偶像砍了，他白天不敢做，对不对？然后一吹角发现哎，大家都来了、哦、那这时候呢还是怎样，还是不够放心。然后他就祷告神，他说如果你照果然照你的话叫借着我拯救以色列人，那我试验一下，试验一下。他就把一个羊毛呢放在禾场上，那么呢因为古时候容易有露水，我们现在因为房子太多还是怎样，露水比较少。他说羊毛上有露水比他地方都干的，那我就相信。你看他跟神求印证，果然第二天早上一看，哇，羊毛一挤一挤来就满盆的露水来。你看知道那个水怎样，真是多，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跟神祷告，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换一下看看。好，这一次呢羊毛是干的，比他地方都怎样有露水。这个人还很聪明哈、哦。所以基甸是让我们看见他跟上帝求印证，求印证。所以其实基甸这个人你说他胆子大不大，是有胆子也有一些信心，对不对？可是还是什么，
还是很谨慎的人吧，
还是小心翼翼，看到没有？可是耶和华的使者已经用火这样把那些都烧了，到底说应该怎样，可以相信的，对不对？可是他还是怕。所以这里就讲什么，就讲人啊，没有盼望的日子人就会胆怯，知道吗？没有盼望的日子，患难的日子让人就胆怯，胆怯，胆怯就是一直不放，放心不下。你可以看到基甸一直放心不下，放心不下。所以第六章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不照上帝的意思，我们常常放心不下，我们会放心不下，心中不安稳，常常心中不安稳，放心不下。所以你看前面是没有盼望的日子，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然后躲躲藏藏的，那么呢上帝给应许了，我们还是什么放心不下啊，生怕这样或那样啊，还是放心不下啊。所以这就是基甸，你看他放心不下。然后呢上帝也他暗中做的，第二天他爸爸也帮他了，对不对？那么神的灵在他身上，照理说他也很勇敢的吹角了，吹角以后人都来了，他还是放心不下。那跟上帝求一次验证，上帝也怎样给了，对不对？还是放心不下，所以再怎样再一次，能不能求第三次？第三次上帝生气。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总是放心不下，放心不下，这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讲的四世纪在告诉我们即便四世也是不完全，知道吗？不完全就是不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就会留后遗症，知道吗？所以第八章我们就看到后遗症，知道吗？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求我们完全，就要信得过上帝，就信得过上帝。那他就在这边呢有一点这就是这样子担心。好，那我们来读第七章。
四世纪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立就是基甸，他和一切分学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密全旁安营，以便能在他们本地草原
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你们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神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于是有21000人去，只剩下1万。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让他们下到水塘，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用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干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你要使他干站在一处。
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们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而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可巴下到那营去，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投营。于是基甸带着他们可巴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营里，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到了，告诉同伴说：“我就从一个大麦地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起树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所以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他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手中了。”
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围各在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缺脚。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哈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伯他亚和马拉基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基甸打发人走遍营把人统领，说：“你们下来攻击一个人，就先把守约旦河的入口直到伯法拉。”于是一群人就把守约旦河的入口直到伯法拉，抓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一名厄利，一名西伯，将厄利杀在厄利磐石上，将西伯杀在西引伯酒座那里，又追赶米甸，将俄利和西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
好，那我们来看第7章。第7章的话，那、这个基甸跟神求了2次应证以后，他就把这些招出来的人就安营好。那北边呢在他们北边米甸人也安营好了。好，这时候很特别，耶和华神就对基甸讲：你这些人太多了，不 不行啊、哦！如果你们打赢了，以色列人会说：“哎，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所以上帝说：“不行，你就跟他们这些人讲，胆怯的可以离开。哦”结果呢，来了32000就回去多少？22000只剩多少？10000。其实这些人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还蛮有这个勇气的，对不对？一看吹角啊，大家都起来，好、哦，已经被米甸人欺负久了，想大家都起来要反抗，对不对？可是呢，一来到敌人面前一看就怎样？一看敌人如果比我们多就怎样？心里就哎就害怕了，所以上帝就讲好，这个胆怯的先回去。那这22000的人就趁这个机会就怎样又回去了，剩10000。那么10000，耶和华神就对基甸讲说，人还是太多，所以你带到河边去啊，我来试试他们啊，上帝自己拣选啊，我谁可以去就同你去，谁不能去他就不能去。所以基甸就把他们带到水边，那么呢，神就对基甸讲，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在一边、哦、用手捧水的在一边。你就是到河边，有一些人是跪下来然后整个趴下去喝水，知道吧、哦、那有些人是只把水怎样撩起来喝、哦、所以这个就讲到两种人，知道吗？一种人啊，看到口渴的看到水就整个怎样就去喝了，这样的人上帝不用，上帝要的是很警醒的人，随时有预备打仗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很少，一万人面只剩多少？300，只剩300。所以耶和华神对基甸说，就这300个，其他9700都怎样？叫他们回家去，叫他们回家去。所以你看哈，本来有32000，最后剩多少？300。所以要记得，你要不要跟神求验证？多给谁就像谁什么，都要。嗯，你跟神求一次验证，啊，就剩1/3，再求一次，剩下3%。其实这个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也让基甸学功课，知道吗？基甸，你一直不放心，一直不放心。上帝就让你很不放心，32000剩10000，10000剩300。如果你是基甸，你会觉得怎样？
对啊，基甸这时候怎么没有叫多留一些，那他就会接受了。以他的个性，好像要讨价还价一下。
就剩300个。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仆人去，怕怕不怕？怕。你看，所以基甸从头到尾哈、哦、都不放心，知道吧？啊、哦，都不够放心，了解吗？都不够放心啊、哦。所以呢，神也蛮有意思的啊、哦。你一直不够放心，不够放心，上帝就让他怎样？真是难以放心，你知道吗？好，只剩300啊！你要听上帝的话，这些9700的人大家都走，剩300个。哦，那如果你等一下看这些米甸人有10几万人呢，等我们下次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那你300个人怎么打？哦，所以上帝就跟他讲，如果你怕，你就带你仆人普拉到他们营中去。好，哦，那么呢，你听见他们说了，你就有胆量。你看上帝知道基甸还是怕，所以让他怎样去听听看，让他希望他有胆量，知道吗？有胆量有勇气。所以那一天晚上呢啊，这个为什么怕？因为12节，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散布平庸，如同蝗虫，骆驼无数，如同海边的沙。所以这就可以晓得了，看到敌人这么强大，哦，那么基甸就那天晚上就下去了， 下去到他们的营旁边，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讲话。有一个人把梦告诉他的同伴，说我梦见一个大麦饼，哦，大麦饼就大的麦子，大麦做的饼，然后这个饼滚到米甸营中，所有的帐篷就翻转倾覆了。然后那个同伴就跟他讲，这一定是啊亚斯的儿子基甸的刀，意思就是说这个让我们全部被欢呼，就等于是被刀杀，知道吗？啊，就是神已经把米甸跟前军交在谁基甸的手中了。啊，所以你看哈，这个这些人心中已经什么害怕。啊，就是上帝只让基甸去听到说，哦，原来米甸的人心中惧怕了，不是他惧怕，反而是米甸人心中惧怕。所以十五节，基甸听见这个梦跟梦的讲解，就敬拜神。你知道，这是他前面讲的，原来他见到神的面害怕，对不对？所以他就筑一座坛。那么接下来，上帝叫他献祭，他也献了。再来他跟神啊要的印证，上帝也给了。那现在呢，他就真的跟上帝敬拜了，意思他就真的在这个时候他就全然的信靠了，相信了。那么神就跟他说起来啊，他就跟以色列百姓说起来，只剩300个。然后他这时候就用300个人分3队，拿角跟空瓶，角知道嘛，哈，就号角，吹的就有很大的声音。那空瓶子，好，那里面藏火把，那然后呢，然后就在四围，然后随着基甸。所以那一天晚上啊，半夜的时候，他就把脚吹脚，瓶子一打破，那火把一举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些米甸人觉得怎样？接着是以色列人怎样杀过来。所以呢啊，他们一喊叫耶和华基甸的刀，那么这个前营的人就乱窜。那这300个人的呐喊，哦，吹角，那么这些米甸人就拿刀互相杀，知道吗？所以自己人怎样杀自己人。那然后呢，一直然后就开始啊，一边这个互相击杀，一边逃啊，一逃，那这时候啊，第二天，那么这些原来回家的人都怎样转过来，就来追赶米甸人啊，因为米甸人开始逃了。然后他又打发人去找以法莲，把守这个约旦河的渡口，啊，然后他们又守的渡口，就把2个重要的首领，一个俄利，啊，那么杀在那个磐石，就称作俄利磐石，啊，西伊伯杀在酒榨，就那个地方就叫西伊伯酒榨，啊，所以这就是啊，神借着基甸用300个人，就怎样胜了什么米甸人。这当中我们啊，有一些地方我们下次会讲。这个基甸去找人的时候，那么马拿西人来了，哦，然后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都来，以法莲人没出来、哦，等于这边以法莲才出来，哦，他会出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基甸这个人啊，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啊，基甸一开始信心不够，啊，不够，他总是不放心。那么求神2个印证以后，他的心还是担心。那上帝就给他把他的人砍到剩300的时候，啊，上帝就自己让他去能够有充足的信心，知道吧？哦，然后他果然啊，听了这些米甸的人啊做梦的话，哎，他就怎样 他觉得他可以放心的下，他可以去面对了，所以他就放心的去面对，神就使他得胜。所以整个第六章第七章呢，啊，他为什么要上帝用这个过程去让以色列人或者让我们去看到怎么样得胜？哦，你可以看到前面巴拉的时候，巴拉跟底波拉的时候，巴拉说什么？你如果不去我就怎样，不去，很胆怯，对不对？就是不够坚强，不够有勇气。好，那么神已经让巴拉看见他得不到荣耀，是不是？可是到基甸的时候还是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不够坚强，不够有勇气。他是渴望神同在，他也相信神同在，他一定可以获胜。那上帝也应许他同在，他就一定跨得出脚步吗？还是不太敢？其实他就是讲我们，知道吧？我们如果我们啊，一直在那个啊，一直在当中，总是放心不下，我们就会就是我们一直放心不下，我们就是一直在当中啊，增加很多很多的自我的烦恼，知道吗？啊，自己给自己找很多烦恼。上帝已经应许他得胜，他不会很单纯的就相信神，然后就去征战得胜。他反而怎样？他还要这个试试看，那个试试看，那上帝也都应允他的，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不是要我们重新走基甸的路，知道吗？而是用基甸来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人才是什么？人才是软弱的，人才是放心不下的，人才是在当中总是在当中啊，对神不是那么全然的依靠，不是那么全然的依靠。但上帝没有这样子就不要基甸，上帝还是怎样？还是用他。所以这个在当中呢，我们不是要去学基甸怎么样求印证，了解吗？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在这里啊，我们不是去学说那以后上帝跟我说的话我就先求什么印证，不是这样子。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对神怎样有信心。神实在很怜悯基甸，两次印证都给他的，那上帝呢就把人砍了两次，砍了两次以后知道基甸很怕，他还是给他怎样，再给他一个印证。
可是在旧约时代，神说神的话都是很明显的，有一层那这个是一个直接的东西。那在新约时代呢？新约时代主的话，圣经圣灵的话在这里，然后但是我们所要经历的不是那么直接的东西，比如说巴拉战争就是得胜，但是我们的那个征战有时候我们的事情是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虽然说神的应许在那，但是所以我们其实会放，如果跟基甸或是巴拉比的话，我们放心不下不是比较有原因吗？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神就说你就去，我就会。可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虽然说神说你，我的担是清醒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那个结果，我们所想的是这样子。明显的时候，那如何去区别信得过神或信不过神这中间，我们怎么样去检查自己心？
所以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啊，我们跟这个基甸这个时候不太一样啊，因为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难处是很直接明显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啊，或者我们所面对的啊问题，或者啊要处理的，事实上是蛮多样性的，蛮多样性的。 但是我们在这些当中，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有很多应许嘛，对不对？主有很多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寻求，就是常常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看圣灵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圣灵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那么我们也相信主按着时候把那个话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平常得到上帝的话有几个方式。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祷告灵修，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当中祷告的时候默想，有些时候是借着查经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有些时候是借着讲道神让我们听到，这些都是圣灵用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对我们所说的话。
他们这个支派其实是很不团结的，要不然那个基甸他们这一组的话就不会遇到这个困难。
以色列人本来就不团结啊，因为他们原来下埃及的时候，大家都面对埃及人的时候，他们也是各个支派各自为政啊。所以摩西召聚他们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哦。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大部分是以这个家族为单位，古代的人大概以家族为单位，以家族为单位。那你说大家会合在一起吗？不太会。其实这个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啊，我们这边也是一样。你看早期从大陆过来到台湾，在清朝时代也是什么？也是早期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对不对？然后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人也是不合啊。所以你知道以前漳州跟黔州的人就怎样械斗啊，对不对？然后你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可是闽南跟客家就怎样就不合嘛，对不对？所以在历史上就有氏族嘛，对不对？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还是以自己家族为什么为中心嘛。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也是以这个为中心。那如果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会一直会觉得自己这样子不行不行，所以后来到撒母耳的时候，他们才会希望怎样？一个王，对不对？就你讲的啊，我们每次都被欺负，那我们就合起来变成一个国家，我们也选一个王，那是不是就可以怎样日子会好过一点啊？结果日子有没有好过一点啊？也没有啊，对不对？因为名人跟人就相争，族跟族就相争，变成国就变成什么？国跟国就相争，所以这些就是人的本性的问题。只是我们有不同形式，就用不同的形式相争。好，所以今天我们从四师里面去看，那么圣经里面常常希望我们做一个完全人，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信靠神，记得我们很容易。在面对世界的难处以后，我们会胆怯，所以耶稣雅记一开始就讲，我们在应许之地要刚强什么？壮胆，刚强壮胆，然后神的话不可以离开我们，所以最要紧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勇气，就要刚强壮胆，信得过上帝的话。虽然我们常常有各式各样的软弱，就对上帝的话信不上，但我们的神总是怜悯的，总是怜悯，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基甸的过程里面，上帝还是很怜悯他，他一次两次啊不够勇敢，对不对？上帝还是怜悯他，那最后到最后的上帝还是给他一个印证，对不对？这不是他求的，是上帝自己给的。所以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信得过上帝就好，不要去思考我用什么方法，知道吧？不要去学方法，我们是信得过上帝就可以，不是叫我们去学方法，去学方法。所以读基甸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学方法，了解吗？不要学，不是叫我们去学方法，是让提醒我们，其实上帝很怜悯，一而再的看见基甸不够坚强，不够刚强壮胆，那上帝还是怜悯，上帝还是自己给他印证，所以不要去学这些方法。
上帝是怜悯，我觉得就是说，然后以色列人他这些的可能各族领导，还包括可能约书亚他的领导能力可能有点问题，他不应该，他们还没占领迦南地的时候的话，大家就把土地分好，那这样来讲的话，那有些土地占了，那其他的
主，这是人从这个得地的方式去想，但上帝的意思不是这个。上帝的意思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信得过上帝才是要紧的，每一个人都要信得过上帝才是要紧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去想的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己能够信得过神。所以上帝不是像有一些父母好像啊，我帮孩子都做好了，你都帮孩子做好了他会好吗？如果他自己不愿意好好的学习，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负责，我们都帮他做好了，对他没有帮助，对不对？所以上帝不是不能够帮以色列人把这些仇敌都拿掉，但对人没有帮助，对人没有帮助。生命的建造是需要人自己去经历的，生命的建造要人自己去经历，要人自己去经历。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借着基甸的生命在当中有思想。主，你怜悯恩待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总是忘记你，总是悖逆，你仍然在当中兴起事事来拯救他们。也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如果离开你，我们就在一个患难当中，就在一个没有盼望的日子里面，但你总是眷顾我们，使我们在当中仍然能够依靠你。主啊，是你使我们有盼望，是你成为我们的盼望，也是你使我们有能力的，让我们在当中知道，虽然我们软弱，许多时候我们也会胆怯，但你仍然是坚定我们内心的主，使我们坚强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眷顾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能够艰辛的依靠你，仰望你。谢谢主，你保守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